法无论听多少都不会理解的，除非我们去动手实修，然后这个领悟就会增长。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理解明白了，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曾经原先那个明白的事实上还不是，这个感觉这个领悟就会不停地在变化，就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更进一步。让把电风扇换到那个方向。年纪大了，被这个电风扇对着吹，声音就会消失。因此我们必须动手实修，听修行的原则，把它听明白了之后就去动手实修，有问题了之后再慢慢的去调整，然后别气馁，不停的去鼓励自己，就是鼓励自己每一天不停的往前前进前进。佛陀所教导我们的法其实就是在这一些，他教导让我们要明白法，然后呢这个修行的原理和修行的方法，这就是他的教导。一旦我们知道了修行的方法了，然后就邀请我们，劝我们要这个动手实践，一旦动手实践了之后有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问题去跟他请教，然后他就会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他就会有在我们大家修行了之后，他就会不停地来鼓励我们，就会让我们要继续用功，不要放弃。这个就是佛陀所开示法的这四个特质，教导我们要知道原理，知道修行的方法，邀请我们去修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来解决，协助我们解决，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会去鼓励我们继续前进。我们没有佛陀来鼓励我们，来陪伴我们，所以我们就只能训练我们自己，要不停地去鼓励自我。那些根气很利的人，那就可以去鼓励自我；那些根气很钝的人，一旦远离高僧大德，心就会气馁，就会不想修行，就会一直沉醉在世间。修行人非常多的修行人就会有朋友，就会有这个一起修行的朋友，这个称之为有同参道友。比如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有朋友一起去顶礼高僧大德，一起去听法，然后来动手实修，在某一方然后气馁了，另外一方就会去鼓励，然后这样气馁放弃的时间不久，然后如果我们有一起很好的这个同参道友的话，那就会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同参道友，一个人上路更好。佛陀开示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比我们好或者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同参道友，那我们一个人上路更好。那些这个不思上进的人反而会拖累我们，他们不想修行或者是不求上进。在我们动手实践的时候，就会在修行的整个线路上面都会有问题，
因为这条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比如高僧大德他是过来人呢，他一看就知道了，哦，这个简单，这个很容易就解决了，但是对我们来讲每一个都很困难，这个也难，这个也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呢，那就多多的去自我审查，说自己所修的这个这个善法增长了还是不善法增长了，或者是这个善法原地踏步，这个不善法依然存在，就用的是自我审查。在龙坡修行的时候，龙坡也有一个这个同参道友，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这个会一起去亲近高僧大德，一起听法。但是以前高僧大德是不让录音的，这个录音也不行，坐着做笔记也不行，就是坐着去修宁静，然后他就会讲法，两个人听法了之后，然后回来之后就会一起分享，所以这个理解是不是这个一致，一旦理解如果觉得是一致的了，然后就各修各的行，然后就透过这个方法，这个不同的方法来实践，因为根据每个人的根器秉性，比如说龙婆以智慧来这个，但是那位师弟他就是信仰比较多，精进比较多，龙婆强调的是觉性禅定跟智慧，他是有信仰跟精进觉性，他有这些，因此哪一段时间龙婆的信仰这个下降了，然后就跟他分享一下，他就会说，就会讲到高僧大德，那个高僧大德这么是心意坚决的走过来，他并没有刻意要告诉龙婆，但是因为他心里面的信仰很强，那个高僧大德是这样那样的，一旦听到了之后，心就会又有了这个冲劲，又有了这个信仰，又有更加的坚定了，或者是他修行了之后心就只是宁静，龙婆就会讲到开发智慧，自己并没有刻意要去教他，但是法就会自行那么流淌出来，他听到了智慧，这个他的心就会可以开发智慧了，这个他的禅定会比龙婆要少，让他去打坐，心无法集中，但是如果他跟龙婆比较近的话，他的心就会立马集中了，心就会安住，立马安住，独立凸显起来，有这个好的同参道友，他就可以彼此相互扶持，相互帮忙，如果谁懒惰，一个人懒惰，一个人精进，就可以这个相互刺激，那自己怎么可以懒惰呢，自己的同修依然还是这个很修行这块很坚定，那自己懒惰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要想找到好的一起这个同参道友，必须要好好的选择，原则就是要找比我们更好的人，有戒有法，或者是至少要跟我们是这个差不多的水平，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这个朋友，我们生命的伴侣，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有老婆，有妻子，有先生，如果我们得到有跟我们戒差不多的，我们的见解这个观念是差不多的这个配偶，这个大家是一起上进，然后就可以一起同时这个慢慢的这个上进，这个称之为我们有很好的同伴。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还没有对象，还没有什么，那就去选择。这个苍蝇特别的这个凶。有的人只是选择漂亮， 一个想去寺庙，一个只是想去世间，这个就无法一起。
哦，锻炼很多劲。那他们没回来了，
那如果已经有了怎么办呢？
没回来，我当培养。
那已经有了，那就只能努力的这个邀请，去邀请。
还苦西维条了哦。
这个让自己的配偶，让自己生命的配偶来一起来修行。那一起持戒，一起来这个行善培福，可以去邀请他。这个最好的这个邀请，而不是用语言，这个只是语言不够的。我们要让自己树立一个榜样给他看。如果我们有戒有法，我们的生命会宁静跟快乐，他就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一个人有一点点变化就看到了。如果这个比较远的人，我们就看不出来，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变化，这个看起来就会更难。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变化不大，他就看到了。如果我们能够往好的方向变化，他就可以看得到，他就会开始相信，也会想要修行一下。只是说有的人想教自己的孩子让他修行，但是自己呢戒根本没有，那怎么能教呢？或者是嘴巴很坏，然后一整天骂这个骂东骂西的，结果想教孩子说要小心自己的语言，能做得到吗？做不到的。因此要想教孩子教子女，必须要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包括我们自己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不需要教他太多，我们就这个做出给他们看，以身作则给他们看。到了时间我们就礼佛念经之类的，不需要太去强迫他打压他，不然他就会很烦，我们的心也会这个难过伤心。如果我们有跟我们的戒是差不多观念差不多的这个配偶，这个观念这个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走的这个配偶，这样家里面就会比较和谐。如果一个人想寺庙，一个人想建酒吧，这个不太会有快乐。然后这个如果有时候可以约定说最近一段时间那我们一起去进寺庙，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去这个进酒吧，这样大概如果心理比较坚强大的话，这样大概也还行的。如果我们去找找不到好的这个同伴，那就一个人上路，一个人走。佛陀也有教过要独自一人上路，一个人这个上路并不是说要跟自己的先生老婆离婚。一个人上路的意思是说这个他要什么样我们解决不了的，那我们要能够调整自己，到了时间必须要跟他互动，必须要做这个那个，那就去做。但是自己的心啊是心意坚决的，这个对于修行是非常坚决的，不停地保持决心，到了时间就修自己的行，这个打坐然后精行之类的。这个如果他很反对，那就去睁开眼睛打坐，眼睛睁开然后在心里面念佛陀，佛陀也可以做得到。如果做着呼吸然后不需要闭眼睛的惊醒，他会很烦，他会不舒服，那就不需要让他这个很烦，那就去做家务，动了之后去觉知，动了之后去觉知，这个也就是修行
了。
这个我们就是一个人在修行了，他不知道说我们在修行，一个人走也可以的，因为修行是属于心方面的工作。我们如果在我们心里面工作，那谁可能会知道呢？因此我们就会在家庭里面就不会有冲突。 好几个女性，这个喜欢跟麦琴妈妈来请教，女性很喜欢来分享，说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最近不跟自己的这个丈夫睡到一起了，然后麦琴就会提醒，一定要懂得自己的这个职责。他说不行，他信仰很强，这个男性。这个男性是放行的天敌，不要了，不需要，不需要世间了，也没有世间的需求了，要去涅槃了。时间不久，他的这个丈夫有了小老婆，这个有了小老婆，那个想去涅槃的人他去不了了，这个时候他要去对这个第三者要追着要去打了，这样心啊，他不知道说自己有什么职责跟义务，有职责照顾家庭，必须要去照顾，然后把职责扔掉了之后，然后来修行，那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个想修行的时候，这个是属于是很散乎不定的这种信仰，一会儿有信仰，时间不久又会退失，大部分都是那样子的。这个凡夫的自然的状态就是那样子的，信仰都是颠三倒四的，一会儿有信仰，一会儿没有信仰。因此在信仰的时候就会对自己树立很多的条件，有很多条件，对别人也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不准跟我说话，禁止别人，本来家庭应该宁静跟快乐的，结果变成很燥热，没有任何的快乐，最后这个活不下去。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家很和谐跟宁静，外面很燥热动荡，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解决不了，但是进到家里面就很清凉宁静和谐，那我们就可以待得下去，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活得下去，不然的话进到家里面也是动荡不安的，那就活不下去了，就类似于根本没有一个避风的港湾。因此我们作为居士，我们必须要知道，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修行的方法，然后我们就动手去实践去实修，有问题了之后再慢慢带着你自己的理智跟智慧来解决问题，或见到高僧大德就请教，这个要懂得自我鼓励。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这个同伴，没有无法鼓励我们的同伴，我们就一定要懂得自我鼓励。佛陀没有活到今天，他无法给我们鼓励了。我一个懂得自我鼓励的方法，其实龙婆曾经也做过，有好几种了。有些时段修行了，看起来好像没有进步，心会很气馁，很灰心，很厌倦。不说这个没有，而不说什么多特别的人，凡夫就像我们一样的。这个凡夫有时候修行很精进，修行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什么结果，心就会气馁。但是龙婆是懂得自律的，无论怎么气馁灰心，每一天都要修行，不放弃的。这个是属于非常重要的，对自己的一个要一定要懂得自律。到了时间，龙婆就去顶礼高僧大德，每一个月都会去到扩难，那个比较近一点，会去顶礼龙婆普尊者，去坐车三个小时去顶礼他，然后再坐三个小时回来，一天可以这个往返。你那个更远的高僧大德只能等到有更长的时间才能去，因为有时候要坐一整夜的这个车，我有时候这个根本去了之后，因为有时候去亲近他们时间是受限制的，有时候这个说很久去了之后，这个他也没有教，因为自己太累了，然后自己没有准备好要接受法，只能要用时间，也必须要花时间，要想让自己去亲近高僧大德，正在这个气馁的，正在这个，然后就会这个站起来，然后去这个战斗。比如我们大家这个活在世间的时间比较久，就会这个提不起劲，但是一旦想到要来寺庙， 一旦看到龙婆的脸，一旦看到龙婆的脸还没有多少，这个害怕龙婆看自己的脸，那心就会开始修行，会很精进。龙婆以前也是用了这样的方式，到了时间就去顶礼高僧大德。哪段时间自己的心很好，这个有禅修报告做报告就去报告。哪段时间自己的心很气馁，这个沮丧，只是想到要去这个清净去顶礼，心就开始有了力量了。坐车去，有时候要坐一通宵的车，心有时候依然没有力量，但是一旦到了寺庙的门口，心就开始有力量了。还没有来见他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有时候根本没有问题，就去坐着看他，看着他，他有时候在吃饭，有时候在教这个那个人的，就只是坐在那个地方看着。哎，为什么他那么这个红光满面？回过头来看自己，为什么那么脏呢？这么脏兮兮的呢？心就会斗志昂扬。这条路线呢、啊？这条路如果继续往前走，自己应该可以像他那样纯净无染。因为他不停地在说，他也是这个自己这么一路坚持，然后艰辛地走过来的。那些取得好的成就的那些高僧大德，全部都是一路战斗过来的。一旦再去看呢，就好像看到一个这个老的战士，然后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战士，看着经历过很多战场的这个老的这个战士，自己心里就会很温暖。这个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比如在这个曼谷时代的早期，然后这个一直跟邻居国家会发生战争，这个
马哈苏的辛哈纳汉代，
这个是有一个将军，他死了之后，然后那个整个的国民就会这个不寒而栗。然后那个老的战士将军让他们去打仗，他们也打不过了。但是这个年轻后人看到了那个老的将军的他的这个痕迹，心也会斗志昂扬。然后曼谷这个第一始皇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整个国家要怎么往前走了，心会很气馁，所有的国民心也很气馁。那我们再去顶礼高僧大德也是一样的，如果有高僧大德，我们可以把生死托付的这个高僧大德的话，他圆寂，我们的心就会动摇。比如在龙婆敦长老圆寂的时候，龙婆的心非常的震撼。在龙婆的这个父亲死的时候，心很愉悦，因为看到生命就是这样子的。但是高僧大德师父一旦圆寂之后，心会非常的震撼，自己有个感觉，从现在起自己是一个孤儿了，从现在开始必须自助了，只能靠自己往这个高僧大德为我们铺的那条路上面独自一人向上路了，心只能去战斗了。曾经有去这个顶礼高僧大德好几位呢，比如龙布莲长老，那个时候他病重，已经快这个要圆寂了。龙婆出家刚刚才四个戒腊，就已经知道了说龙布莲长老要圆寂了，就像必须要去这个顶礼他一次了，至少也可以称之为有最后看他一眼，记住一个老的这个勇士，能够最后能够再见他一眼，就去顶礼他。在去的时候坐这个面包车，就在心里面告诉他说，长老，我刚刚才四个戒腊，还这个没有到五个戒腊，出家人啊，出家至少要满五个戒腊之内，不然的话都必须要跟高僧大德在一起。但是龙婆出家了，剃度师看到龙婆修行很久了，修行也修了几十年的老修行了，他就让龙婆去蒙干索普
那
个是龙婆树金长老的这个金色，龙婆树金长老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哪段时间他不在，龙婆只能一个人这个站，但是自己非常很精明的在持戒。这去在顶礼这个龙普莲长老的时候，那时候是只有一个人，龙婆树金长老不在，心里面就想说，长老啊，你千万别问我的戒那，长老你教我法你就直接教嘛，一旦去见到他，一看到你他就指着脸说几个戒那，这个几乎要这个很那个，只回答说这个四个戒那，他说不行的，这个不行的，还不到五个戒那，必须要有这个监护人的，你这样单独出来是不对的。一旦他这凶完了之后就笑了，他告诉说，因为自己周围高僧大德必须从戒律的角度来讲来对你凶，这个好了，有什么禅修来互动一下，来分享一下，这个一旦分享给他报告来供养他，他就有法喜，他生起了法喜，眼泪在眼睛里面这个打圈，那个是属于那法喜，那个并不是属于这个悲伤。有的人学很多的人说修行很好的人啊，这个眼泪是不能流的，那个如果那这么说，如果那个小蚊子飞到眼睛里面会有眼泪流吗？那只要有接触就会有这个眼泪流，如果有法喜也会有眼泪流，而不是说不准眼泪流，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他就摸自己的这个袈裟，他就摸自己的袈裟。他说啊，他一路走过来非常的艰难，在修行这一块啊，他这个是非常的咬牙坚持过来的，直到他来到了现在这个点了。那怎么说比较好呢？他已经舒服了呀。他就说我就会这个在袈裟里面死去，因为我的工作已经没有了，就必须要像我一样这个死在这个袈裟里面，说好的，因为没有想过要还俗了的，因为自己有去看到了之后心就会有力量。本来事实上他非常年老，年纪大了，然后没有任何力量，已经快死去了，快圆寂了，但是自己看到他，看到他的这个过去非常很强大的这个勇士跟斗士，在自己看到高僧大德的时候，自己的心就会有力量，这就是对我们生命很吉祥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沙门，这是极大的吉祥。自己如果有机会能亲近他们，正在气馁的心就会这个能够有了力量起来。现在更加的容易了，因为有视频，有脸书之类的各种各样的管道。如果哪一段时间自己的心然后这个提不起劲，然后就去听法，就去看视频，看到高僧大德，龙婆每一次看到高僧大德都在想啊，这看他们的这个传记，或有时候他们会分享，其实他原来跟我们也差不多的，也是这么一路坎坎坷坷的，同样也有烦恼习气，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这个坚持战斗，然后跌倒了，然后继续站起来，这个跌倒站不起来，然后就爬，然后不会原地踏步，然后这个高僧大德他们就是这么教龙婆的。有些这个高僧大德会教导，别说龙婆普尊者，他曾经教导过，说他用的方法类似于像讲故事一样的，自己一听就会知道说，哦，他在教。他说啊，有一个出家人呢，他必须要每一天都要做履行这个出家人的义务，别说这个清扫自己的这个寮房，然后去扫这个寺庙的这个卫生， 这个照顾寺庙，照顾禅堂，照顾自己的疗房。到了时间了之后呢，就会去进行去打坐。每一天都是必须要这么要做这些事情的。对，一旦他这个病重了，然后他站起来进行已经站不了了，然后他就躺着，躺着到了时间必须要去扫地了，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在自己的疗房里面也起来扫不了了，因为快去世了。他说他用的是他的手来扫，扫他躺着旁边的那个地面这么扫。这个心里面就好像是自己正在在这个扫州环境，这个暂时说扫不了很大地方，就是在自己的胳膊的这个范围里面。这个修行啊，这个去呵护维持那些这个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中还有一位，他进行，他是透过进行修行的，每一天进行进行，什么时候有空就去进行，而不是一天只进行一回，什么时候有空就进行进行进行，不停地走。只是说他走了很多，他的这个脚都裂开了，然后走不了了，走不了他就爬，他就爬。这个时候这个膝盖也裂了，手也裂了，然后他只能待在原地了，躺着，已经没有力气了，已经快去世了，就这个躺下来。那依然这个是躺着，不停的左翻身、右翻身，不停的动身体的觉知，动身体的去觉知。他就会分享一个例子给自己看，说啊，这个他们修行啊，他们是战斗到死，战斗到死啊，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些他们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全力扑的去修行，但依然没有任何的突破，然后在快要去世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修行，但是心啊是已经知道了这个已经全力以赴了，但是什么也没有突破，那没有关系，没有取得道果都随他去吧，但是即便要死了也依然在修行，然后左翻身右翻身，然后最后能够证阿罗汉，然后就涅槃了。如果我们去学，我们了解这些例子，这些以前时代的这个勇士战士的这个例子，包括在三藏经典里面，在这个经典注释里面，然后就会有那些人的这个例子非常的多。如果我们学了之后，我们的心正在沮丧灰心的，然后就会斗志昂扬，或者我们看到好的高僧大德，我们的心就会斗志昂扬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自我鼓励自己，要对自己严格要求，意思是说懂得在修行这块一定要自律，自律而不是那种很苦闷的这种那个严格，那种很愚蠢的这种，对自己要求严格，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都不放弃修行，这个必须要保持，然后每一天去用功，每一天去用功，气馁了之后也懂得方法来去鼓励自己。但是要想能来到这一点之前，必须要先经过第一个阶段，先必须要先学懂，知道这个先要了解到修行的这个原则，一定要知道说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我们修行啊，并不是为了要什么多好、多快乐、多宁静这样子那样子的。我们修行啊，是为了能够纯净无染、解脱自在，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终极目标，是为了涅槃，是为了能够无余涅槃，没有名色残留的这个涅槃。这个这才是我们的这个终极目标。修行，我们修行必须要以极大的智慧去提升的，佛陀也有教导过，必须要以极大的这个智慧来提升的，这个有两个，这个奢摩他的禅修和毗婆舍那的禅修，就这两个必须要去做的。
那老如来完了也当他
们
来
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奢摩他要怎么做奢摩他也不难的如果想宁静那就去带领心持续的去跟一个有快乐的所人在一起带着决心在如果没有决心的话就变成邪定了如果要开发智慧其实就是有决心去以安住起中立的心去如实照见到身心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原理了这个原则了我们就去动手实修没有谁邀请我们来这个修那我们就自己邀请自己去修这个龙婆也是透过劝自己去修那看那些刚刚说到那些老的勇士他以前呢他们也是像我们这么苦依然跟我们像我们有烦恼习气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这个纯净污染解脱自在呢然后就会有走的这个动力了然后跟着老师们的这个脚印往前走了在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第一必须要了解到原理第二条这个邀请修行如果没有佛陀邀请呢我们就自己邀请自己来实修那如果出现了问题如果有佛陀他就可以这个教导我们解决方法但现在佛陀已经不在了我们就去自我审查说我们这修的他是对的还是错的比如说我们修行我们烦恼习气更强了这个错了或者是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依然很迷信愚昧依然信仰的是鬼跟天神作为自己的靠山这个依然不对必须要调整必须要这个改进这个要去观察自己做自己的修行啊自己修行的这些烦恼习气减少了吗善法增长了吗要这样自我去观察有时候修行的这个心量堂空这个几年几个月以为说这个很好看不到烦恼习气看来看去啊看到说哎这个心是恒常的宁静这个一整天都是日月都是恒常的有的只是快乐这个心是可以控制得了的一旦这么意识到错了
他们看
因为跟三法印的原则相违背了说明修行修错了看到身看到心说它是无常苦无我的这样才是正确的要慢慢的去自我观察或者我们修行了之后不善法并没有减少或者修行了之后善法并没有提升这个肯定是错了的必须要慢慢的去观察我们这样善巧的来观察这个称之为如理作意这样我们就可以这个解决大概90%的问题100个问题啊这个自我观察就至少能解决90%问题我们大家如果知道原理的话也可以做得到如果哪一段时间这个提不起劲然后就懂得自我鼓励懂得自律去继续战斗如果我们走在龙坡今天说的这条路线上面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像我们的高僧大那样纯净无染解脱自在每一文每一文都非常的美非常的庄严我们看到老人一般的老人看起来真的很可怜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很年纪很大的高僧大德不会觉得他们可怜而是觉得真的很震撼那是不一样的那些没有修行的人一旦年纪大了无法自助无法自助的意思并不是说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了这个意思是说无法帮助自己这个离苦孩子子孙没来帮忙就会这个生气这个子孙们来拜访他又会骂那为什么这个你们来看我的时间那么少有的只是烦躁那些随着年纪越大年纪越大修行如果不会的话心往往都会充满了嗔心心没有任何的快乐没有任何的滋润感因为这个身体一会儿这里痛一会儿那里痛的要吃饭也不好吃要排泄也很困难要躺着也睡不着在应该睡着结果却醒的这个应该睡着的结果醒的结果是睡不着的生命没有任何快乐 曾经会因为吃完有快乐的唱歌跳舞有快乐，结果去不了了，这个躺在病床上面或者待在家里面哪里也去不了，这个子孙全部都去工作了，老人待在家里面心非常的那个难过伤心，这样的情况很多。那但是去看到高僧大德，他们虽然躺着生病了，但他们的眼睛特别的亮，然后看起来都知道他很快乐。有一位高僧大德龙坡的一个师父，那时候龙坡去顶礼维查尤特，这个医院顶礼气度师，在他旁边这个有一个年纪大的高僧大德，有九十多岁了，他生病了，然后也刚好住在医院里面，龙坡就跟医生说请求去能够顶礼那个高僧大德，去了之后他躺着然后说不了话了，说不了几个词就累了，那说的您不用说了，就顶礼他，然后就不停地看着他，看着他的心非常的愉悦，他的身体非常的没有力气，完全没有任何的力气，但是他看起来很有快乐，看起来很快乐，非常的亮堂愉悦。这个那个修行的人啊，和不修行的人，这个区别就是完全一个天一个地。我们就要自己去选择。我们未来，我们自己的未来，那其实就取决于我们当下。如果我们当下动手去修行，我们的未来，那就必然会好。如果按照刚才说的那些原则，知道正确的原理，然后就去动手实修，然后去观察说自己修的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哪段时间气馁，哪段时间提不起劲，就去鼓励自己，让自己站起来继续战斗。如果有好的同伴就可以帮助我们，然后来鼓励我们一起去战斗，那可以一起上路一起战斗，这样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靠自己去战斗，懂得然后自我鼓励自我护持，那我们这样可以会得到的就是我们当下就会获得快乐。在我们老的时候，在我们病的时候，我们谁也靠不了 的，我们的子孙现在他们就一直在赚钱，他不会一直在我们旁边守着的，他不会那么守着了的，最多也就是这个请别人来照顾我们，他只是在我们的子孙面前照顾得很好，但是背地里也许这个不照顾，这个照顾不好，那我们跟我们的子孙投诉也投诉不了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曾经训练过，曾经修行过，那就会有快乐有宁静，然后直到生命的最后呼吸的最后一口气，因此修行的话给我们当下就会带来快乐，给我们的未来一辈子都会带来快乐，而且死的时候也会有快乐，就可以去到善道，最高的这个快乐是涅槃。如果我们动手修行，从现在就跟法相匹配，我们的心呢趋向导向，最后就会自然会导向涅槃。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走在这个正确的线路上面，没有戒，没有正确的禅定，不去正确的开发智慧，那就没有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就会弃入极端，有时候会苦闷，有时候会这个迷失在世间。我们知道原理了，我们走在正确的线路上面，慢慢的自我观察，说自己走的时候现在是太偏左了，现在太偏右了，我们就自我观察自我审查，其实就是说现在太过于沉迷世间了，现在修行太苦闷了，这个太紧了，然后拼命太过于打压自己的身，打压自己的心了，心就可以走上中道，这个进入中道的心啊，它的整个的趋势就会最后导向涅槃，就像这个木头飘在河水上面，这个有一部经典里面写说，这个在这个恒河上面有一棵树，如果没有卡在左岸，没有卡在右岸，没有沉下去，里面没有烂掉，没有被谁先拿走，那它自然最后就会流入大海。 我们的心如果走在中道上面，有戒，有正确的禅定，有正确的智慧，那最后自然这个就会导向涅槃。如果我们不气馁，我们努力的去忍耐，不停的往前走，有一天我们就会去到涅槃，然后我们就去涅槃一起见面，要吗？如果要的话，那就不会涅槃的。这被骗了。如果只要还有在要，那就不可能的，必须要放，而不是要要。
你
说要涅槃吗？要，那不会涅槃的。那放下什么会涅槃？放下五蕴，放下对于五蕴的执着跟抓取，放下对于身心的执着跟抓取，就会涅槃。要想能够放下，必须要看到身心的实相，说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果这么照见，就会放下。我们要想能够看到身，看到心的无常苦无我，我们的心必须安住，变成这个观者，看到身体无常苦无我，看到心工作是无常苦无我的，心安住变成观者，然后也就是有禅定，要去训练。这条线，这条路，这个是属于一个人独自上路的这条线路。即便是有同伴，虽然是有同参道友，也只是相互之间鼓励。但是真的是在突破的时候是一个人突破的，必须要去战斗。就像死的时候，即便你朋友很多，有很多的子孙，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死去的。那道果也是属于很私人定制式的。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那些喜欢做这个龙婆讲的太难了，那龙婆今天稍微调整一下，讲的简单一点，然后讲的难也不去动手，讲的简单也不去动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早上的时候会念经，然后早晚和打坐，日常生活中会观身和观身体的情绪，请求龙婆开示跟自己相应的禅修方法。你的修行本身就已经很好了，已经对了，但是呢要让心安住，然后就要这样不停地去觉知，而不是只是在龙婆面前的时候安住，能感觉到吗？在龙婆开始讲法之前，你的心跟现在的心是不一样的，你的心一直是散乱的。因此如果你能够持之以恒地去修行，无论是在高僧大德面前，还是说自己独自一个人在修行，都要持之以恒地去用功，这样你就会进步比这个更快。你的修行呢已经非常棒了，非常棒，修行很好，心安住独立凸显，亮堂光明，非常好，运也能够分离了。因此你能做到这个程度，能够分离运了，你已经有初步的这个智慧了，你的心是安住的，决心觉知什么，就会看到那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不是我的，然后不停地去用功，每一天做固定式的练习，心才会有力量。在其他剩下的时间就不停地去觉知，觉知二号，一号修得很好，不需要比这个更好了，就只是这样就可以够了。但是要持之以恒的都要这么好，而不能这个三天大雨两天晒网，那就不行了。好，二号，在固定形式无论是坐还是走都去吸佛呼陀，但有时候会感觉到好像让烦恼习气更强了，不知道说自己修错了还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久久的才能够有决心升起一次，觉得那个时候是正确的决心，心依然喜欢嗔心很重，但自我评估不了，请求龙婆开示。你说的这个就是你会自我评估了，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样子的，去呼吸，去佛陀，然后如果有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去知道，感觉到了吗？自己比别人更好，这个感觉是很强的，不停地去看，
快读回来的呢他苦
如果自己真的很好很棒的话你就不苦了的
快快转对
慢慢的去教自己
还在呗
对去呼吸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觉知者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觉知者就是很正常自然的去觉知对就是这么去呼吸有疑问了你知道了吗生起了发懵发懵发懵就发懵不批评他去呼吸对然后呼吸了之后就这么去觉知这样禅定才会增长心依然散乱要去呼吸了之后去觉知三号坐着这个看脸书看到自己虽然不认识别人但是依然妒忌别人但是也会继续看但继续妒忌但看到了都没有灭掉看到自己的性格中很多不好的地方这个这个修行已经进步了所以才会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修行了之后看到烦恼习气这个称之为不错但是看到别人了之后看到嫉妒别人但是继续去看这个妒忌知道妒忌这个避免不了的但是好的方法就是看脸书看到少一点去看那些太引诱的这个事物心就会动荡比较多自己的心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已经动荡不安了然后去看这些就会更加的动荡去照顾自己的心就会更难因此你要想修行自己的根气还不够力的话那就尽量回避那些很强的那些这个外缘也尽量回避这样才可以自己才会有足够的这个力量去就跟自己的烦恼习气抗争如果我们的根气不利我们如果跳到那些很动荡的环境里面就没有力气斗了但是别去装修心让它昏沉别去装修让心一动不动昏沉不要的四号 有决心知道心跑去想看到苦的根源然后用法找到离苦的出路请求龙坡开示去观察烦恼习气有哪个烦恼习气它是什么样子的是藏着的哪个烦恼习气还有哪个烦恼习气是藏着的慢慢的去观察烦恼习气忍受不了我们的决心跟智慧的慢慢去看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这么去想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这么去说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这么去做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了解自己对慢慢的去看去觉知现在太紧盯了这样心就会太紧为什么会紧盯紧盯的背后其实就是贪心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得到想好然后就会变成紧盯对去呼吸了之后觉知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这样心才可以安住起来这样你才可以看到这个身体也不是我这个感觉念头也不是我如果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安住你就看不到现在紧盯的太厉害了这样心就很呆滞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有了沉重感了说明我们的心紧盯了这样心就会沉重会憋闷这个觉知的心是很轻松的不会憋闷的是很舒服的很自然很正常的别去装修心四号去吸起觉知呼气不停地去觉知这样心就会进步五号心轻松一些了嗔心跟贪心减轻痴依然很重迷失经常走神经常紧盯努力地觉知照做 看到心很苦，去到哪个地方都有苦，有的只是负担，有时候心又会忘记觉知，因为那也是负担。有时候在醒来之前看到心，然后心执着五蕴，心会郁闷，请求龙婆开示。在你修行的时候，别让痴掺杂进来了，要增加觉知，稍微增加一丁点，不然你的心被这个痴控制就会有点昏昏沉沉的。因此你在固定时练习的时候，修了之后必须要带着觉知，必须要有觉性，要保持觉性。你试着修禅定，修给龙婆看一下，五号。觉性太弱了，要把觉知稍微加强一点点，否则你打坐了之后就会犯迷惑，就会昏昏沉沉的，一旦出来了之后还把昏沉会带出来。因此在你打坐的时候，一旦心开始昏沉了，那就呼吸稍微加重一点点，加重呼吸一两次，这样可以把这个觉知刺激起来，这样带着觉知去打坐。觉知自己这个是绝对不能够扔掉的，要不停的去觉知自己，别让它犯迷糊，甜甜的笑一笑。这个称之为笑吗？笑必须要像你现在这样，这样的话你的心会就会松开，能感觉到吗？不然打坐这样的话不好吗？痴掺杂进来了，因此别扔掉觉知自己，要去觉知。六号，训练跟临时的加在一起，每一天做固定心识修行，一天好几次，训练心可以很大部分时候都能够自由了，发现心安住，看到事实相更频繁了，这个心结果就是心能更快的接受事实。然后这个哪个地方需要加强吗？你的就是训练你那些已经训练过的那些五戒必须持守，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其他剩下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性，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自己的心有变化，然后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运动变化。六号基础啊，是特别喜欢想这个法，不要去让念头来带领，要去让事实，要让这个真的升起的感觉升起，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它。比如说这个身体是这个是事实，是实相，因此要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觉知身体，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的心。现在紧盯的太厉害了，这样心就会很呆滞。很好，继续用功。七号依然有点散乱。六号结束了，好，七号。临时的家是跟身体在一起，业处是关心迷失了知道，心依然不中立，请求龙婆开示。就是这么用功，这样就会进步的，就不停的用功，然后什么烦恼习气来了之后要去知道，这个烦恼习气来只需要去知道就可以了，苦来乐来就只是知道，善来不善来了就只是去知道，不挣扎不纠结去找，挣扎纠结去寻找，那个是苦因，必须要去断它。因此修行了之后不停的去觉知当下，不需要什么挣扎跟纠结什么的，如果挣扎纠结就要去断它，不需要去挣扎纠结，就不停的去觉知当下。迷失去想了，你意识到了吗？开始紧盯的，你意识到了吗？就是这样去觉知，身体动观身很好，观得很好，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这个很好。八号， 工作觉得很苦，然后每一天按照龙婆的教导去修行，打坐观身体呼吸30分钟，这个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工作，如果有苦闷有担心就会去关心，苦闷跟担心就会暂时的消失，然后就会又重新来想，再次来想，就会继续去关心，就这么去想说自己的这个修行和禅定是否正确，很好，继续用功。我们看苦闷并不是为了让苦闷消失，我们要去看苦闷，直到最后看到苦闷并不是心，它仅仅只是一种掺杂在心里面的一种苦闷的感觉，并不是心，不需要去断它，只需要去知道它。真的问题是一旦你苦闷了，一旦你知道苦闷，你没有中立，想断它，要去知道没有中立那一点。如果你观境界，所有的境界能够以安住且中立的心，你能够去观所有的境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波及心了，你就舒服了。别去呵护，让心僵硬。很好，八号很好，修得很好，非常棒。慢慢的用功。七号散乱了，你感觉到了吗？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刚好这个10点整是这个钟，如果找别的钟就不一致了。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要把自己的时间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我们这个把时间发挥最大的价值，就是去做那些能够产生最大利益的事情，这样才会这个物超所值。如果我们做那些比较低的那些价值的事情，这个称之为不物超所值。那个去玩的话，会不会有好处？也有好处，但是那个好处只是一丁点好处而已。但是如果我们能修禅定，我们就会知道世间的这种快乐是非常的小儿科的，慢慢的去训练。好，今天就到这里。